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2月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封杀大批微信群，习近平舆论清场何时了，评说卡斯特罗，中国官民为何不同调。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美国之音记者、社会学家龚晓夏女士、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为了加强和您的互动，焦点对话建立了专门的电子邮箱来和您对话，这个信箱的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欢迎您写信就讨论话题提出建议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每次节目会挑选一些问题和评论用在节目当中。请记住，邮箱地址是焦点对话@gmail.com。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大陆当局最近加强言论控制的一个重大的举措。根据美国之音从国内微信群体和群友直接获得的消息，本周星期一，也就是11月28日下午开始，大陆当局开始大规模封杀具有自由派倾向的微信群。目前被封杀的大微信群包括线路求索、风雨兼程、共识、走向共和、精神家园五号、莫谈国事厅、太阳岛、拥抱自由、浩浩荡荡、火花、共识讲座客厅等等。根据国内群友的观察，当局这次有备而来，专门封杀讲座大群以及言论犀利的群主。那么这次封杀之后，中国民众还剩下多少公共和私人的言论空间？习近平不断升级对于思想言论的封杀，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小夏，我们知道这次封杀这个微信群，你自己有相当切身的感受，你来跟我们说说你自己的这个经验是怎么样的。
我是非常不幸的，刚才你提到的群我都在上边。所以呢，应该是星期一星期二左右吧，我就接到那个国内朋友的这紧急来信，说我们群被封杀了，你赶紧进我们的新群，我这本人账号被封了等等。最可笑的一件事情是，我一位朋友到日本去出差，他那天正好生日，我们给他送了一个祝贺生日，看完祝贺生日之后，群马上就不是群，个人账号马上就不见了。这样他说，你看这中国政府给我一生日礼物。这样现在看来，就是最近这两年的国内的这个微信讲座非常非常时兴，有取代广播的趋势。也就是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在微信上讨论，在组织一些微信，就是我自己本人做很多讲座，我是专门讲美国的民主、美国的历史、美国的事情发展的，在这上面，那么大家听的人很多，而且这个微信群的传播它有一个特点，它就跟那个微博和这个像这些其他的网页不一样，它是一圈一圈的群的。你在一个群有500人，这500人可能还有500个群，每个500再500，这样推呢，它有一个链，就是
连接效应，连锁，对对对，
一个一个连接。所以他那个经常就是，我有一次碰了一个朋友，我也不太熟，他说，哎，我刚转完你呢，我这有2000人的群。我说，哎呦，我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而且这个自由空间相当大，就是说很多人可以在上面呢比较这个比较畅所欲言吧。但是有一条呢，我也要注意到，就是这些微信讲座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比较言论激烈等等呢，或者就是说有点不是非常理性的东西。但是慢慢下来，过了2年之后，我们现在看到的，因为听众的质量非常高，那么大家也都是要愿意听到能学习的东西，不是在那骂人的。
对，
所以现在这已经是就是说微信的讲座成为一个非常就是非常普及
的一个
很热门的东西。所以现在这么一封呢，那个我看见大家在着急的是赶紧要把我们的微信群建起来，所以呢现在很多人又在重建。对，非常有意思。
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观察，就是我知道您对国内的微信群体也有相当的了解，那么这次封杀你觉得有什么特点？尤其是被封杀的这些微信群有没有什么共通之处？
大概半年之前，这个国内的微信群里面已经在传一句话，就是10个人以上的微信群都已经开始监控。另外呢，我从微信里面看到这个有这样的照片，就是网管部门的办公室里面有个巨大的屏幕，一个监控员坐在那儿，屏幕上同时展现100个微信的页面。然后他就用这个电脑的随时这个点每个他要监控的微信页面，也就是说他现在实行的监控呢，实际上这个面已经非常宽了。另外一方面，刚才今天我刚看到的消息是， 微信的管控现在还使用了新的一些算法语言，就是用电脑对微信转发的信息进行过滤，如果一发现这个微信的信息里面有一些敏感词，那么这个转发的文件就会消失。
嗯，
这种情况我这两天就遇到过，所以它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在加强监管的情况下，微信作为一个本来它实际上是一个小众的社交工具，它只是一小部分人在用，就是说这个每个群上千人几百人就算大群了，大部分人都是小群。
对，
那么它不是一个公众的信息平台，本来带有很大的私密性，但是只要微信一活跃起来，马上当局就插手进来。那么据我所知，现在当局对微信的封杀有两类，一类是群杀，一类是点杀。
嗯，
群杀就是封杀这个一个整个微信群群号把它关掉，还有一个是点杀，那就是对个别的他们认为这个比较高度敏感的微信号个别的用户把它关掉。
嗯，好的，陈博官员，听听您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那么我想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些被封杀的群体这一次有一些什么共同之处，然后尤其是在被封杀之后民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反应，听听您的看法。
对，这个被封杀的群体呢，主要是思想相对比较活跃的，有一些言论自由或者是有一些那个精彩段子的那个嘲讽时政的这么一些这些群体。这些群呢被封杀的最多是音频，比如说我们这个节目美国之音焦点对话，他们会做成一个截图，同时把我们的声音放上去，通常放上一两天实际上就被删除了。
嗯，
但是这一次呢，就是说放过音频的这些很多微信群啊都被封杀。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中国的这个微信啊，它是世界上的第四大的社交平台，总共用户有9亿多，每个月上去这个使用量就是8亿多，所以它的影响力非常大。那么现在就说这个封呢应该是迟早的，因为在今年或者早些时候呢，有不少的群体邀请我进入之后要我在这做讲座，我当时呢要么进入了就潜水不出声，要么就也没有做讲座，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时间太少太忙，再一个我觉得我要在这里存在或者发言的话会给他们带来不利不便，我也告诉过他们果然如此。所以这个而且我即便是我没有发言，我看了各种微信群体里面在传像我们这样的节目的音频，或者传像我写过的一些文章，关于美国大选的文章都有。那么这个被查封啊，这个应该说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事。后来被查封之后，什么反应呢？当然，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非常不满，啊，做了很多抗议。那么就说都在考虑要转战其他的平台。那么总是有一个发声的地方，因为你封住了微信，并不能封住人的思想。但是也有一些国内的比较怕事的人呢，就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去顺应这个形势哪些东西不要发，哪些敏感词不要用，哪些敏感人不要请等等呢。这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就是一个奴性的或者往后伸缩的这么一个往后退缩的这么一个心态。这两种心态都有，实际上也体现了微信在建立以来长期的这种各种那个思潮和各种思想的交锋。
嗯，我们知道自从2013年中国当局整肃这个微博，封杀了一大批这个大 V 的账号，导致这个微博逐渐衰落之后，公众人物很多都是转战微信。我们知道比如说包括一些周孝正啊、毛于是这些中国的自由派领军人物都是在微信上很活跃哈。那么小夏，我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就是在传播美国民主方面，我们知道比如说美国大选你做了相当多的这个讲座群等等，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它作为一个时政平台，它的影响力到底是怎么扩展的，或者是说它的影响力是怎么发挥的。
这个时政平台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平台，我就有点类似于比如说原来是做收音机广播，但是它这个不但是能广播，同时它可以反馈。
嗯，
所以呢这使得参与
是双向的，不是单向
的非常好的参与感。所以我是这样，每次我做完讲座之后，我有半个小时到甚至更长的时间做一个公众对答，对答的问题非常多，而且问题的水平真的很高很多是。所以这个呢，而且它就不仅仅是说在国内成立一个平台，它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平台，让国内很多这个关心民主也好，关心政治事务，关心无论是关心吃喝玩乐也好，
对，
它都得到一个这种国际性，就全世界同一个关心同一个问题的人的群，
而且是跨越国界的
一个交流渠道。所以这是全球化中特别重要的一个现象。那么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其实这个微信那么大嘛，它是靠很多中国的用户，但是它在国际上也有1亿多用户，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认识很多就是 非中国人也非华语的人也在用微信。
对，
那么实际上当局这样一弄的话呢，会使得这个微信，就是说这个腾讯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大大下降。所以你看现在推特呀，那个 WhatsApp 等等各种各样的平台非常非常多，
大家翻墙使用推特的情况现在越来越普遍在华人里面。
对，
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微信近年来也是这个民众维权和组织各种活动的这个有效的平台，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当局一般对于能够有组织作为组织手段的这个沟通工具是非常的惧怕哈。那么微信在某种程度上近年来发生一些这方面的组织的或者是维权方面的作用，不知道您对这方面的情况有没有了解？
刚才小夏已经介绍了这个微信的特点，就是它能够快速的互动。因为在中国国内现在过去几年来，大部分人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多用手机少看电邮。在这种情况下，微信呢取代了这个电邮的功能，而且效果比电邮还快。
嗯，
就是它可以在一个群里头快速的彼此之间群发性的把一个信息或者一句话传达给其他人。那么同时又有微信群具有比较高的同质性，或者是校友、同学或者是朋友、亲属，然后呢就是有所谓的同道，就是对同一些时政问题感兴趣的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很可能就会通过微信彼此的沟通以后迅速的形成一个共同的意见。前两年呢维权群体呢比较多的通过这些手段，但是现在维权群体遭到了比较大的打压。最近一件事情呢，就是今年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民大学的校友群7778级，就是我们这一届的，他们通过微信呢这个校友群里面形成了一篇这个公开信，为雷洋的冤案呼吁。虽然这个呼吁最后并没有奏效，但是这个事情本身表明了一点，就是微信是可以起到这种产生集体行动作用的功能。那么也因此当局对微信的管控逐渐加强，就像刚才破空讲的一样，我觉得对微信的管控是必然早晚一天会到来。但是呢要想抽刀断水，把这个老百姓想了解各种信息的管道给堵死，这条是永远做不到的。
对，确实陈小龙先生您刚才提到了雷洋案哈，我们知道雷洋案的这个人大他的校友确实是通过微信组织，这个事情之所以在社会上造成如此之大的影响，雷洋案那么很多人觉得是跟当时的这个微信的大量的信息传播有相当大的关系。好，我想听听陈破空先生对于微信在维权和组织活动方面发挥一些作用，那么当局这个害怕他的这个原因。
这个中国的社交媒体啊，从论坛、聊天室到微博到微信，它体现的是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有及时性。这个像以前那个论坛和聊天室，那么人要去这个上网，要去注册一下，然后进入某个群体，然后去谈话，这个要费一番周折。到后来微博的话就简单一点，那么就开一个账户，或者其他的围观，那么要这个上电脑，有人去这个这叫做什么呢？这是外面的这个这个爸爸网吧。然后到了这个手机这个广泛使用智能手机之后呢，这个微信就来得更快更方便了。微信随时可以上，及时就可以传达。而且我发现这个微信呢，不仅比前两个功能呢，这个及时性提高了，而且它的这个对整个民族的智商啊，知识水平也提高了。因为在微信上能够传达的东西啊，它是语言组织的比较好的，是段子也好，是文章也好，是这个健康知识或者是体育知识，还是新闻，还是评述啊，语言比较讲究。因为语言你要不讲究的话，没有传送功能，人们不转发。就算你语言上很讲究的，转发的非常快，说这个转发就是对汉语对这个中文都是一个贡献。像上面一些段子它就非常的有智慧而且简短，你比如说那就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举个简短例子说，比如说你说有个小伙子去问一个禅师说，我能不能找一个女人只有优点没缺点，那个禅师就说，那你能不能找一张纸给我，你先找一张纸给我，有正面没反面。结果那个小伙子就找来了，一看那是人民日报，有正面没反面，那个禅师马上 马上跪拜，马上对这个小伙子跪拜，就认他为师。所以像这样的段子迅速在微信里就普及，那当局感觉就很难堪了。只要人民日报就这么四个字遭到了淤业，说当局就非常难堪。说这个整体的提高啊，还有这种含蓄的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对当局来说很大的这个震撼。
好的，
另外我想说的是，中国的一切都跟在国外，那待会儿再说。
嗯，好的，我想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叫 Marie Nigette， 他说到呢，他说新疆的民间有一直有一个忧虑，就是怀疑自己的聊天内容被监视。听说政府，中国政府在筹备维语敏感词汇库，不知道 VOA 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那么联系到刚才，因为陈晓农先生提到说，中共的这个监察当局哈，就是用敏感词来规范这个微信，所以我想听听各位，不知道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了解。那么小夏，你不知道有没有什么？
我想恐怕是有的，因为汉语敏感词早就有了。我在微信上是成天被那个，我有时候发不出去呢，我说哎，我什么东西没发出去，然后呢那个网友就会上来教我说，你在哪一个两个字中间打一个加号或者换一个语音。所以刚才破空说那个说对汉语有提高，有时候对汉语有下降，因为错别字特别多。这错别字不是说人家要打错别字，他打了错别字之后
故意躲避这个敏感
出来。所以现在后来为什么语音发展那么快，就因为这讲座呢，很多次你讲座在用文字讲，讲着讲着就中断了，就被敏感词删过滤掉了。所以用语音呢过滤起来不容易。现在语音，他们语音讲座发展到有语音讲座软件，你一面说那边就一面形成了整一个文字，而且推到喜马拉雅上去，那个广播上去，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如果我想新疆这么敏感的地区，他们要做个维语敏感词也很容易，只是把中文敏感词翻译一下就完了。
对，好，我不知道陈晓农先生这方面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里有一个技术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对互联网的监控呢，实际上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网站刚刚兴起的时候，那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比方当时出现了一个叫思想的境界的网站，比较自由，这个国内国外的人都能在上面发各种文章。那么当政府的做法是逐渐的对这个网站加压，最后把网站关掉。以后出现了博客、微博，政府呢又逐渐的把注意力引到放到微博和这个博客上去，然后关大 V 啊等等。接着呢，这个微信出来了，出来以后政府也在想办法逐渐的提升它的技术水平，所以这里一直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个技术和管控、信息控制和反封锁之间的一个较量。这个较量永远不会停止。刚才这位听众提到，是不是维语的敏感词库会建立？我相信会建立，恐怕不但维语，藏语恐怕也会。汉语呢？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微信的汉语字库已经建起来了。但是建这些东西，包括用算法语言设计这个监控的模式，这本身需要时间。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新的工具出现，一开始都有一个时间差。但是过了这个阶段，中共的监控手段完备了以后，这个工具的功能就开始萎缩，然后呢，新的工具可能又应运而生。
好，就是一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这个过程。好，我想自从这个2014年2月，这个中共正式成立这个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而且习近平亲自挂帅担任组长以来，中国对于这个网络的控制，我们知道实际上是从总的趋势来看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这个过程。那么刚才因为陈晓农先生也提到，就是这个微信实际上是一个半私人的一个空间。那么这次封杀之后，我想问问刚刚到我们演播室的王康先生，因为可能交通缘故迟到，那么您觉得就是在这个微信这次被封杀以后，中国的民众还剩下多大的这个公共和私人空间这个交流的这个平台？
我刚才跟那个思想沙龙的群主康哲，他现在是首当其冲，通了话，他要我转达对美国之音的感谢。我说为什么？他说美国之音上次攻小夏女士，在美国大选的时候啊，美国之音这个对话节目哈，长达6个小时的这个直接的播放，对美国大选，就是中国的观众对美国大选空前的这种兴趣，来自于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他还说美国之音的，比如陈晓龙、陈破空、高文谦、杨建立，还有谁，当然还有明星主持人，在微信上拥有无数的这个粉丝和听众，当然包括龚小姐在内，我一定要转达，这是我来的一个，他老说，他很激动，前几天他被喝茶了， 去的人呢，他是辽宁人，还不是辽宁本地的，他听口音是北京来的，对他还算客气，就是要封闭，里面有很多重大的问题。
嗯，
他说有什么问题，他们也不讲，他说我们是奉命行事。但是康德说，我们已经有备用的群，马上就上了，第二天他们就上了。他们那个每个群有500个人嘛，有300多个人打电话，各种方式对他表示鼓励。他说我其实我不需要鼓励，他说我本来就这个事情，我就对良心，对这个中国，对我民，都是我应该做的事情，大不了坐牢。
嗯，好的，非常有意思。他说到这个备用群，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就是说他这个封杀实际上啊，这个网络媒体也有这个特点，就是他封杀以后马上新的一边就像一个九头怪一样，马上另外一个头就长出来了。那么现在从这次微信群封杀的情况来看，确实是很多群马上又重新建立，那么听听您的观察。
的确是这样，我看到这些群分散这个被破坏之后啊，有的这个显示是断断续续的显示，马上就是原群的这个群主或者其中人就在号召新组建群组，那么显然新的群组会组建，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跟当局缠斗。我们看到当局这个封杀啊，其实从封杀论坛、封杀聊天室，到后来封杀这个微博，到封杀这个微信，一直是这样，这个现代科技啊逆向赛跑，当局一直是慢半拍，但他赶上之后他会挥刀挥虎啊乱砍人。但是呢，这个就是说这个当局他在反文明、反现代科技，说人们呢总是有办法去转战，你不可能把所有你封杀得了微信，但是封杀不了人的思想。实际上我刚才讲这个中国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跟着外国来的，比如说外国有了互联网，中国有了互联网，外国有论坛，中国有了论坛，外国要像脸书、推特这样的这个工具，然后中国就有发展了微博，让外国有了这个聊天，也是手机上的这个聊天，像 Line 啊或者是什么 Messenger， 那中国后来发了这个微信。中国的科技呢是一直试图在赶上外国的科技，但是中国政府呢却在跟科技的逆向赛跑。实际上我要说的是，中国政府这个做法是反文明的、反人民的，因为这个互联网这些工具啊，这个微信啊，都是一个人类文明的产物，是现代科技的一个象征。中共在这个跟现代科技这个对抗是反文明的标志。另外，为什么它反人民呢？像微信呢，是人民喜闻乐见和各抒己见的一个平台，你在封杀这些平台的时候，实际上在反人民，说这是由这个政权的本质所决定。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主持人提到说这个习近平当了这个组长之后，就好，因为他当这个信息小组组长啊，他如果是由微博大 V 选的，微信群组选的，那他的动作就是肯定迎合这些人。由于他这个组长是跟同僚做权力斗争得来的，他为了向同僚证明他更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护党的利益，说他一方面要保党，一方面保住自己的权利，说他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卖力的去封杀。他觉得我上任之后封杀，那我就做给你们看，说还是那三个字，正表现。说习近平一直在向党内的这些强硬派正表现。
小夏，你对于这个就是这个微博封杀以后，确实他们的影响力当然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有所削弱，但实际上马上又恢复呢。我听听你的观察，就是这些微群，就是你刚才说的，你上的这些微信群组全部被封，但是现在好像又开始慢慢又开始复苏。
现在它是这样，它是分两步，一个是封了微信这个群本身，另外呢，很多群主本人的微信被封了。那么群主是组织者，所以呢，现在这个微信恢复起来还是需要一点时间。但是我发现另外一个，因为每一个群的大群活跃的时候呢，它有很多就是几百个人，大家都很高兴，所以愿意出来做群主的人很多。我接到非常多的这个邀请，就说我原来是什么什么群的，现在我在组织什么群，某某某的号被封了，我现在出来当群主。有时候用同一个名字，有时候不用同一个名字。比如说有一个专门探讨这个民主的群，他们就这，我们就叫吃喝玩乐群。但是我们的吃喝玩乐，我们吃民主喝民主就玩这个，所以这非常有意思。
所以是封不胜封，可以说是当局
封
不胜封。
因为有一个最重要是微信群没有成本，只有时间成本，而时间是他们愿意花的。
好，再听听陈小龙先生的观察。我知道您对于这个推特华人圈使用推特的情况也非常的了解，那么我就是很多人推测对于微信的这个最新的打压行动，可能会迫使更多的这个网民通过这个翻墙技术来转战这个推特。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和微信相比，您觉得推特的优势是什么？现在从中国大陆的民众使用推特的情况，到底总体情况大体如何？
推特是需要翻墙的，因为它是美国开发的，而这个微信是腾讯国内公司开发的，所以它不一样。那么推特的用户呢，这个如果是国内的，它只有翻墙才能进入推特账号。推特的功能比腾讯不同，它是更多的是所谓的这个 跟听者，就是推特用语叫 for，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很受欢迎的话，那么他在推特上发表的言论，很多人愿意去听他的，
嗯，
因此在推特上会出现十万甚至更大的这种跟听的群体。这种群体呢不需要组织，就是你愿意跟上去就行了。那么我昨天查了一下，现在比较大的两个美国政治代表人物，就这次两次总统大这次大总统大选呢，两个候选人希拉里是1140万，Trump 是1640万。
嗯，
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不对互联网设墙，那么中国的听众可能形成的这个推特的群数量就可能是上亿。
嗯，
由此可见这个现在的通讯工具，就是手机通讯工具也好，网上通讯工具也好，本来是可以有无限的巨大的空间让用户享受到他们所的希望得到的自由信息传递，但是现在这些传递的空间被大大的压缩。那么毫无疑问，空间压缩的越大越厉害，民众心里面的反弹也越厉害。
对，好，我想就是说到这个空间压缩哈，我们就是知道这个习近平刚才我们提到，王康先生他一直在不断的这个打压这个网络的自由。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您觉得他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样不断的打压，那么他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在中国，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社会，他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状态？到底他的目标？
互联网包括这个微信呢，毫无疑问是一次科学革命，非常伟大的革命。现在中共啊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了，他要反对这么一场人类历史上伟大的一场科学技术给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整个的存在带来一场深刻变革的这么一场运动，这是十足的反革命。反革命向来是不会成功的，革命永远代表未来。我觉得习近平这个打压啊、管控啊，跟深深的植根于他的这个红色政权的思想。红色政权要演变为另外一种形态，就它的终极形态就是红色帝国，要把这个江山变得无国界，无远弗届，要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要替代苏联成为第二个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那么这个所谓的笔杆子，就是枪杆子、笔杆子嘛，它统治它要达到这个目的，它是占了一半，这是统治的一个利器。习近平除非改变自己的根本的红色思想，否则他继续往前走就是继续干反革命的事情，他绝不会成功，绝不可能。
嗯，好，听听陈伯鸿先生的意见，您觉得这些对言论的封杀到底是出于一种不安全感，还是说出于比如说要为十九大清场等等种种的因素，您的观察是什么？在从政治层面来讲，
对极左思维、内心的不安全感、为十九大舆论清场，所有这些因素啊兼而有之。其实我们都由于中国众所周知的政治环境，我在微信圈注意到人们的发言已经相当克制，传递信息也相当的隐晦，即便是这样都不见容于中共，所以就可以看出了中共心底里完全没有自信，完全没有安全感。他们居然认定任何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都可能导致这个政权的垮台。我们知道中国有个成语叫做杀人灭口，说这个封口灭口啊，你说杀人是为了灭口，反过来说灭口也是为了杀人。如果把杀人两个字广义的理解，就是干坏事，也就是说封口灭口、封锁互联网是为了干坏事。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一句话，他说法西斯的生命就建立在进攻上面，进攻一停止，法西斯的生命就完结了。就中共是不断的封杀民间的声音，不断的进攻民间的力量，这种进攻和封杀本身就在自我证明中共就是一个法西斯政权。
嗯，好的，这一部分的时间不多，那么我想最后请教陈小农或者是小夏两位，一位观众朋友的来信哈。那么这位朋友叫卡利昌，他说现在用微信一直在提示你用实名验证，那么他担心呢，他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这个微信，那么会不会像百度一样，你使用微信的时候就会自动上传你的手机的通讯录以及定位给中共当局。那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比较技术化，不知道小夏你知不知道相关的答案。
我不是特别清楚，
嗯，
但是就是这种事情技术人家都做得到的，
对，
他很可能一用的就手机。但是我就后来想，就是我记得美国有一反恐专家说 说，在信息爆炸互联网，这个信息越多我越头疼，我集中不了收集信息。所以你说，如果你就可以想象，中国共产党的政权有了全中国所有十几亿人的所有通讯录，你拿来做什么？
对，好，但是他可以，他如果他可以挑几个人，
他可以挑几个人，他可以等这些人，他也早拿了，就是说他要盯的人嘛，他早盯
了，他早就掌握。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所有通讯录都拿走了的话呢，那又会怎么样？
我查一句，小夏前年告诉我，这个自媒体的如何的伟大了不起，我还懵然不知。最近三个月以来，我本人参加了国内的微信的，我讲了八九次了，我才深深的感到，这真是一场革命。这个是亿万，尤其是青年为主的中国人的自我启蒙、自我思想解放运动，意义无
挡不住的，
挡不住的。
对，好，陈晓东先生，不知道您对刚才这位姓蒋的这位观众有没有什么他的这个问题，您有没有什么观察？
中共其实不单是在获取手机的信息，就是所谓的实名制。中共最近也改造了他的那个身份证系统，让它具有电子功能，所以现在。如果是按中共的要求，一个人随身携带身份证，警察不用到他身前身边去掏出来看，用电子扫描，离他很近的距离内就能知道这个人是谁。那么同样手机也具有这个功能，就像小夏前面提到的，问题是这套系统对防范少数的个别的人，警方还有点能力，如果扩散到几百、成千上万、几十万、几百万的这个监控对象，中国的警察系统就不够了，他总不能把13亿人当中6亿变成警察，一个看一个，如果那样的话政府就掏不出钱了。
好的，有关大陆当局封杀微信群的这个消息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卡斯特罗去世，他到底是英雄还是暴君，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